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呢，那么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台湾的艺术家林介文。介文现在应该是妈妈了是吗？
是啊。
对，介文在身为人母之后呢，艺术上的创作风格是有变化的。
嗯，应该是没错。对。
感觉如何呢？成为人母之后。
没时间。
没时间。
分秒必争的创作。
但是今年还是有机会来到墨尔本。
对啊对啊。
嗯，我知道普利马艺术节您是参加过很多次了。
对。
而且是经常拿大奖。
嗯，是。
对。您的创作当中的很多元素跟家庭、跟母职、母性是有关系的。
应该是说我的创作就是在每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状态，所以就是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会比较专注在自己。那后来有了小孩跟家庭以后，就当然就是专注的领域就变得更广了。
主要是孩子。
对，孩子跟自己，或者是孩子跟自己之间的关系这样子，或者是怀孕的时候的整个状态跟感受。
我知道您的很多创作跟织布是有关系的。我可以这么说吗？
是可以啊。我关注传统的织布这个部分，但是不只是织出来的那个 material 而已，还有它的整个历史的过程跟就是织布给人的一些感受这样子。
织布会给人哪些感受呢？
织布我觉得在现代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嗯，
因为在做织布的时候你只能非常的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现代人习惯分心嘛。就是你永远都在做两件以上的事情，就是有了手机之后。织布它其实是从整经到织的过程当中你只能专心专注在这件事情。
是吗？我经常看到妈妈会抱着孩子在腿上然后织布啊，也是两件事情。
没有，我们的没办法抱着孩子。
因为艺术工程体系比较大一些。
不是，因为我们的织布是身体就是你的织布机，所以你必须要运用你的全身，就是你的脚、你的手还有你的脑，所以就是你不可能做第二件事情。我们织布的时候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打电话来，不想要再去接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织布的过程之中，其实你是可以很专注在那个当下，然后我觉得这是织布最棒的一件事情，然后它又可以织出很漂亮的东西。
听您这么说，其实我还是想问您一个很多人都问您已经问过的问题，就是关于您的祖母。
哈哈，对，我的奶奶。我奶奶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就过世了。大学的时候我也其实还没有接触到传统文化。在巴塞隆纳留学毕业回国之后，就是为了要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次的比赛很好玩，那个玉兴老师就是我的评审。我就说我要做跟我们传统织布有关的，他就说大家都有传统织布，那你的传统织布的特殊点在哪里？然后因为他的这一番话，我就回老家去翻箱倒柜，因为我印象中我奶奶有在织布，只是后来就是过世了嘛，部落都没有人在做织布这件事情，因为老家也都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偷溜进去，然后打开所有房间里面的衣柜的门，这样子一个一个开，开到其中一个衣柜的时候，就发现满满的织布在里面，大概有100上百条的织布。
当时很欣喜了，
当时被吓到的感觉，就是全身起鸡皮疙瘩，一条一条的拉出。来看，就从织布里面就看到很多东西啦，就是整个五味杂陈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泰鲁格族的这个传统啊。但是我曾经看您的纪录片和采访的时候，您说过您奶奶的这些织布这些作品只会传承给女性，不会传承给男性，所以您的父亲是没有收到过织布的。
是是是，
因为自己很喜欢也很有艺术气息吧，可以这么说。所以您的姑姑们
对，
还有您的长辈们把很多织布都留给您了。
他们看到那个东西对我那么重要，然后其实他们拿来也不会用，因为其实那个织布它以前是用苎麻跟毛线去织的，然后你也知道现在那个天气变化，台湾越来越热，那个东西是做来当棉被用的，就是大家会觉得那个材质比较粗，然后又太热，其实没有人在用它，它的用途就是被叠在衣柜里面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用，放在展场里面
用来做展览。
对，
现在在织布的话材料上会有变化吗？
我个人的话什么东西都可以织，
什么东西都可以织，
对，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变成线性的，然后只要是条状它就可以做编织。
所以不光是线，我们理解的线，其他材料都可以。
泡面也可以。
这个、
没有啦，开玩笑的、
啊。这个我们不追究了。您在西班牙学的，哇，这个很复杂，是叫临时性的空间创作学还是？
对，它是 espacio efímero。Efímero 是西班牙文浮游的意思。那浮游它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嘛。对，其实我们的课是很浪漫的，它是比较概念式的，教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概念转换成一个实体的东西，不管是影像的、味道的、或者是 material 的东西。
我们很多人理解西方的这种设计学、这种建筑学、这种美学是跟中世纪的雕塑是有关系的。后来为什么开始做织布呢？把织布又做成雕塑，用这种软结构里面掺杂着硬支架把东西搭起来，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念 jewelry、
精工是
精工珠宝的、所以就是结构的东西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学了、然后也可以自己制作出来，只是它是很小型的、那后来在西班牙比较是学 concept 的东西，回到部落以后又接触到织布、所以我就把这三个东西结合起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但您不是从小就会织布？
不是不是，我是为了得奖、我其实是因为一个机缘，就是我在台湾接了一个公共艺术的案子、然后那个公共艺术就是希望用软性的材质，就是织布、来做成一个雕塑。因为公共艺术本身比较巨大一点，光靠我一个人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我就是找了大概30几个织女，就是共同去编织。然后那时候评审就跟我说，那你会织布吗？那样子，那时候在标案嘛，所以我就说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然后他就说，好，那你要不要织一条？我就说没问题，织五条都可以。就这个机会，然后就才真的能去学织布。
但那时候好像已经是2015年了、我觉得您这个作品出来的
时候。对，我2014年才学会织布的。
您的族人中好像女孩在成人之前一定得会织布是吗？
那个是日治时代之前，因为她如果不会织布，她就没办法有脸上的纹面。然后如果没有纹面的话你就不能结婚，所以织布在以前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对了。
把织布做这么多结合、尤其是像您之前说到2015年的那个作品、请了30多个织女一起来帮您做这个织布、是不是对传统来说是一种挑战呢？
是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摧毁人家的作品你才可以做啊。如果说每个布它的织出来的样子可能都是60公分宽，100到200到300公分长，它就是一个长形的、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长的结构变成一个立体的作品，它就一定要破坏它，就是要剪它。其实以前我们的织布是不能剪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原住民的衣服都是剪越少刀越好，所以都是方形的结构，背心也是方的，绑脚的也是方的、然后胸兜也是方的、就是方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不要剪，就是很珍贵、所以尽量不要剪很多刀，不像我们现代就是很多剪裁然后会很多浪费的布，以前那样子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是当我要就是做剪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其实挣扎了大概半年吧，因为我真的剪不下去。还好我自己就是先织完我那条以后就开始剪自己的，一直剪一直剪一直剪，这样子把大家的布解构成小块小块的织布、然后再把它整个这样拼凑起来，对、变成立体的。
我知道您是一个不承认传统的人，根本不存在传统。
对，应该说不存在，因为就是传统的定义我觉得太模糊了，到底500年以前才是传统，还是1000年前、还是200年前？其实过去他们在创造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当时的艺术家，就对我来说、那些以前的织女们或者是发明织布技术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在创作、那他们的创作一直在变啊，不用拘泥于说我的传统是怎么样我要去遵守、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个遵守的原则在，因为你只要一遵守你就没有办法创作，就没有办法再创新了。对，
所以您也是一个比较讨厌形式的人。
对，
您觉得艺术一碰到形式
就完蛋了，
就完了。您所关注的焦点都是在女性身上、可以这么讲吗？
因为泰鲁格的社会是一个非常男性的社会、我觉得可以追究到我的整个家族或者是整个部族的历史，女性其实是一个比较次要的角色，虽然她也是有重要性、但是非常的父系，以男性为主。因为我们泰鲁格族在台湾是非常强悍的一个族、所以跟日本人有起很大的冲突，统治台湾的时候平地的族群都已经 差不多了，可以控管了，但是山区的就是高山原住民，就是我们跟布农族，因为太强悍了，他们又需要山里的资源，我们一直不屈服，我们没有那种国家的观念，是部族的观念，所以只要你有非部族的人来到我的地域的时候，你就是要被除草。后来有一个里番政策的其中一项，就是要把我们住在山里面的泰鲁格族群全部都迁到平地，就是要把你的根全部都拉掉，因为整个环境变化，整个习性都会变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花莲，现在是泰鲁格国家公园，泰鲁格的深山里面本来有119个部落，那就是全部都被迁到山下，然后是跟其他的族群混居，像是跟客家人啊、台湾人啊，或者是阿美族人，迁徙的方式是把你这个部落的两个人，然后配上那个部落的三个人，好，你们就在这边，所以现在的文化其实流失掉很多，像是阿美族啊，他们还可能会有丰年祭，有他们的仪式跟祭典，那我们完全都没有留下来。像这些祭典性的东西，其实男性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嘛，像我们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然后我唯一在部落可以看到的，我觉得比较值得可以代表以前的价值的东西，就是织布，因为男性的东西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我觉得男性在我们部落里面其实是很悲伤的，因为他们很失落，就是在这短短的100年里面，他们的价值，他们相信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就是我可以从我的上一辈的长辈看到，但是女性的话，织布就是一个很柔软的东西嘛，它虽然日本人也有禁止过，因为他们那时候希望我们务农，不希望我们织布，军官会把那个正在织的布剪掉，但是妇女们就是日本人走了以后，他们还是拿出来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织布是可以一直延续，然后虽然它没有那么强悍，就是它可以一直渗透，然后一直下去，然后再传再传再传这样子，所以就变得另外一种很 powerful 的东西，对。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但是我现在只能去转述一下，您觉得现在很多的男性角色，或者很多人吧，在追求的是一种金钱，一种成就感，但是在您部落的女性当中呢，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关系感，而这种关系感就是体现在这种织布当中，虽然很柔弱，但是随着文化的流传，您会看出它是如此的坚强，
对，
因为它一直坚挺在文化的这种潮流当中，
对，
您把一些废旧品，或者说您奶奶留下来的这些作品全部融入到您的作品当中，所以您的作品如果只说是织布的话，可能有一些大炮打蚊子小菜大用了，有这个感觉
不能只说是织布，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专注的地方是编织的过程，而不是就是传统的那些图腾或者是图文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原住民是没有文字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织文，我觉得是我们的文字，其实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就开始编织了，从像中国人的绳结开始打结，它就是一种在记录的状态，编织其实是一种我的记录这个时代的方式，过去的时代可能他们自己在山上的时候自己种植苎麻，然后用苎麻线去编织，但他后来荷兰人到台湾了，就带了毛线，所以那时候我们会用梅花鹿的鹿角啊，或者是一些山里面的外国人觉得很稀奇的东西，跟他们换什么，用鹿角换毛线，就是因为毛线进来了以后，那个时期就变成很多红色的毛线出现，会发展出就是毛线加苎麻，有一些夹织的技术就出来了，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了之后，西方的天主教会也进入，他们到台湾第一个进入的当然就是部落最需要被帮助的一个地方，那样子就我爸爸他们那辈的人都会说那个时候很好，大家都会说哎，你要不要去那家店拿那个有免费的酱油、还有奶油那样子，他们就觉得那家店很好啊，那个店其实就是教堂，教堂的传教士他们会发奶油面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大的毛衣，那些毛衣其实是从美国来的，然后这些物资其实是美军要给台湾的，因为那时候美军跟台湾的关系是友好的状态，但是他们又不信任政府，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转手给教会，再让教会来发，然后那个时代的阿嬷们就是看到那些毛衣，他们不是拿来穿，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拆，就是把毛衣拆掉，然后变成线球，然后再织，所以像刚刚提到我奶奶的衣柜里面，她的布一直在换颜色，就是可能黑配红好了，但是她的黑就是好多种不一样的黑配起来，然后 后我就想说，身为一个创作者，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我不理解，
很单调。
对对对，一直在换颜色，所以我才去问说，为什么奶奶的布会这样？然后我姑妈才跟我说，啊，那个就是 America 的毛衣去拆的。我就觉得哇，太有趣了，就是一个时代的背景会影响到那一群人他们的创作模式。我奶奶的时代不只有她这样做，而是所有的范泰雅全部都这样子做，都在拆毛衣。所以我现在的创作也是在记录现代的这个时代，就像是我们很多速成的东西嘛，就塑胶啊，然后任何可以看到的材质垃圾的东西，我就会把它解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里面。
我第一次是通过听织布的故事然后听出台湾的历史，
对，
真的是听得津津有味，
真的
一句话都不敢说。最后一个问题啊，
好，
您来到澳大利亚了，您在这边感觉澳洲的华人这个时代的象征是什么呢？
其实我感觉是好的，
好的，
对，我觉得也还蛮亲切的嘛，就是大家都是华人的面孔，虽然可能有的人都不会讲中文了，但是那种亲切感我觉得是可以抹煞掉一些误会或是隔阂，因为我觉得人类会有冲突战争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不好的东西，都是因为害怕跟不了解，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有差异然后你开始害怕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防备或者是想要攻击，我其实很喜欢看到多元文化在一起，因为多元文化在一起你可能会先试着习惯对方然后了解对方，然后就可以比较减少冲突这样，虽然一定会是有冲突，但是至少可以有比较多了解的机会，像我就是这几天常常在路上看到有华人啊，虽然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是哪一个国家的，然后就会跟一些白人种或者是其他比较颜色肤色比较深的人种就是走在一起，然后或者是同一个公司的人一起在喝咖啡，然后他们好像就自动形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化了，就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光看到这样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舒服的感觉那样子。
哎呀，今天采访见闻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准备了很多织布的问题其实我的奶奶我的姑妈都很喜欢织布，从小跟我织了很多毛衣，可是问着问着我感觉是跟一个很懂哲学的人坐在我的对面，
谢谢，
去一起探讨如今的生活如今的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您刚刚说的这段多元文化的描述实在是太经典了，人一开始都是有隔阂的，久而久之相处长了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
对，
真的太美了，太感谢您了非常感谢介文今天参加我们的采访，也祝福您以后的织布，您以后的雕塑，您以后的这种艺术形态能够一直的延续下去，50年后的人再看您的作品会说这是一个传统，但是他们也会去打破您的传统，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谢谢介文。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